好，新的一年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系列讲座，活在基督里，回到约翰福音。今天是打开圣经，我们是约翰福音第14章。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打在这儿，如果愿意从圣经念也可以。好，预备好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我是分了两页。好，我们开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今天的敬拜是很想把我们带进那个敬拜的那个现场的氛围当中，虽然我们是在看视频。那么今天的讲道呢，也将试图能够把我们今天的我们带进经文当时的场景当中。只有我们进到这个经文的场景当中，在那个时候我们去体会，我们才多少能够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在我们讲之前，我先还是既然是释经式讲道，我就一定要解经哈，是解整个经。那么如果我们刚才看那一小段经文，我们就必须要看它的上下文。那么在这一段的上下文当中，其实就是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这是一整段的连续不断的耶稣的一个讲解，一个讲道。第十三章我们上次讲过，那么第十三章我跳过了，就大概带过哈，就后面的最后一段经文。其实那段经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经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到第十三章最后那小段是承上启下的经文。因为他承上是因为他把当时耶稣透过洗脚这件事，以及跟他们说有人要卖他这件事，做了当时门徒的心态做了一个总结，用彼得这件事做了一个总结，并且呢顺便带出了14到17章后面耶稣对门徒的安慰和教导。在第13章两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了，就是门徒似乎已经听明白了，就是耶稣是在暗示他们耶稣要离开他，而且这个离开不是去征战，不是去得胜，好像对于他们来讲，哦，那就是要去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要可能要去死，所以这是对他们来讲一个巨大的打击。而且呢，除此之外，更让他们震惊的就是说，他们当中会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这是他们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这几件事同时出现在同时他们听到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若我们在当中内心是何等的一种惶恐，一种惧怕，一种担忧，到底是谁出卖他，而且耶稣 我们这位敬爱多年的教师，我们的夫子要离开我们死吗？当你面对一个亲朋好友，面对这样的处境，你是怎样的一种不舍啊？但是耶稣在13章13节那里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这句话对他们很打击，很刺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清楚的记得半年前，也就是在约翰福音7章8章，那个时候是祝棚节，耶稣在耶路撒冷对当时的犹太人也讲过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是什么话？耶稣，我打到这里，8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红体字，你们要找我，是指犹太人，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如果一个人说我要去，你不能到那个地方，你是要死在罪中的，这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挑起了当局对耶稣的那种巨大的怨恨以及嫉妒，所以他们决定要杀耶稣，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节前要杀耶稣。所以这一个，我们知道祝棚节是什么时候？祝棚节是犹太历的7月15号，就是收割以后储藏了所有的谷物以及酿了新酒之后，所以它叫收藏，叫祝棚节，收藏节，也就是我们今天阳历的9到10月。那逾越节是犹太历的正月，就第一月1月14号，就他们正那天出埃及，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阳历，我们今天经常过的就是逾越节，就3月到4月之间。所以从9到10月到了现在，他们此时此刻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那么才半年。所以当时耶稣的那句话，你们要死在罪中，我要离开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仍然在门徒的心中在震撼，他们不能忘这件事，他们忘不了。所以当这件事仍然在震撼他们的心中的时候，耶稣此时又说了，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意味着我们要死在罪中吗？此时的门徒，若你在当中，我们的内心肯定再也无法淡定。当时说，主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要走，可是你把我们留在这儿，在最终吗？这是当时的人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残酷现实。所以当耶稣紧接着安慰他们说，发布了一条命令，新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可想而知当时的门徒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无心去听。主都不在了，你让我们去爱谁呢？我们要死在罪中了，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不过好在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井上，但好在耶稣这次，好在他只是说跟彼得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以后后来你却要跟我去。好在没有像上次说的你们要死在罪中，没有说这句话啊，这还是一个不小的安慰。所以彼得马上就抓住了这句话，立刻是他的冲动、勇气、他的自信、他的骄傲再次爆棚。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啊？你知道哈，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就是你不是去死吗？我知道，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哇，好勇敢，好骄傲的，也很冲动。可惜啊，这种骄傲，这种冲动，一瓢冷水就泼下来。耶稣就跟他说，彼得，彼得，今天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若我们当时在当中，你就处在旁边，或者你就是彼得，我们就是彼得，我们怎么想？我们一定会傻在那，主，你在说什么？啊，你等一等，主，我得反应反应，这太震撼，太惊人，彼得要3次不认你吗？你刚说有人卖你吗？彼得是谁？彼得不是曾经一直在我们当中是那个勇敢的那个，一直认为他是领头人的那个领头的者领头人吗？他不是曾经，你还记得不，在不久的以前，在那个狂风巨浪的晚上，在湖里边，他们管那叫海，在那海中， 他是头一个勇敢的跳出船要跟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我们都不敢，他如此勇敢，他要卖国。当然了，他很快就因为害怕失败掉到水里，好在耶稣把他救上了。但是即使如此啊，但是他不也是头一个代表我们认出你是基督的人吗？你不是还是夸他说从天得来的启示吗？当然了，那也失败了，因为他很快就责备了耶稣就责备了耶稣，并且为了拦阻耶稣去赴死去责备，那个词是很重的，而被耶稣责备，同一个词，他责备耶稣，耶稣用同样的词来责备他，是说他们信徒记得那个责备太震撼了，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当我们此时在看着这位要卖主的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撒旦，彼得是撒旦吗？若是彼得都出卖主，这么勇敢的我们都不如他的，他要出卖主，那么我们呢？我们怎么？我们是谁？我们又会做什么？这种情况下，门徒他们的对自我的怀疑是极度的，他们极度的怀疑他们的对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我要卖主吗？我不会的，我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放下来所有要跟随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要跟随主啊。但是他们此时对于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已经降到了最低，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骄傲，不再说我比你棒我比你大，没有，但是他们此时还不是谦卑，他们此时掉进的是极度的自卑当中，是内心是被焦虑跟不安所充满的，甚至是充满了恐惧。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情况会使我们内心产生焦虑和不安。但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最常见一说大家都承认的两种，第一就是孤独，孤单。怎样的孤单？就是亲，我说的不是你想找人帮助没有，那还不算。真正的孤单是当你的亲朋好友生离死别的时候，是那一种你突然感觉到你所依所靠的所爱的离开你，无依无靠的那一种的孤单。我有一个很尊敬的一个旧约教授，学者教授，教旧约的，他的弟弟，我曾经讲过，他弟弟突然间很年轻，突然间出车祸过世，他也不年纪不大，他也很年轻。他当时那一种的孤单，因为他就是他最爱他的弟弟，他跟他的弟弟一直一起长大，所以他觉得他失去了他的一切的感觉。但是当时没有人能安慰他，你不用用这个那个安慰我，因为我就是觉得失去了我所爱。这种孤单让内心充满了焦虑。再有第二就是人的自卑。为什么我最开始要先讲谦卑，就是因为整个的往后都在谈论人的谦卑、人的骄傲、人的自卑，这三者之间的区别。自卑就是对认为自己已经极其的失败而发生的自我放弃。其实在圣经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略人犹大，当他发现他卖的这位是义者的时候，他极度的自卑，导致他极度的恐惧跟忧虑无法胜过，他已经完全被征服，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自杀自尽。所以自卑在圣经中是绝对是不被认可。总之，当我们失去了内在的所爱和内在所依靠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人对己失去盼望。孤独和自卑会引起我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而且当这种自卑、当这种焦虑不安一直向下沉，没有办法去出来的时候，它会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和忧伤，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忧愁。此时我们的内，如果 一直这么下去，我们内心就会被这个忧愁所征服。所以孤独是对未来哈，对未来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盼望。那么自卑是对现今的我们以及以后的我们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跟力量，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其实这两项任何一项都会使我们陷入这种悲极度的悲哀之中，极度的忧愁当中。更何况当时的门徒，当时的门徒是两者同时来，两个状况同时的双重的打击。耶稣我们跟随了三年半，这位圣经的话，这位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拯救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他，他却要离开我们去死，他是要因死而离开。这是再强调，这是绝望般的那一种孤独，绝望孤独。而我们自己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一个马上出卖耶稣的那一位，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能，何等的懦弱胆小，这是极度的自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心只有说，哇，我真是苦啊，我们满心都是忧愁。因此若我们能够体会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体会从14到第13章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耶稣当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内心，这是神的爱，那种极致的爱，爱到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爱。耶稣在预备他们的心，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所以不要忧愁，从14章1节那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14章27节下半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到第16章第6节那里，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的忧愁。然后紧接着16章22节，你们现在还是忧愁。所以整个的忧愁是贯穿了整个13、14、15、16、17、10不到17、16、17就是祷告。但是每一次又出现忧愁，它的上下文都是主对要门徒胜过忧愁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主要赐门徒安慰、满足、平安、喜乐，这四大点都是经文当中的。胜过忧愁，主赐安慰、满足、平安、喜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所以我们以后会尝，以前如果你要参加过我们基督徒的葬礼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牧师都会用14章做基督徒葬礼上引用的经文做正道，因为不要忧愁胜过孤单，胜过恐惧。所以我们回到看第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到我刚才说的到第14章的27节下半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一模一样。这就是又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不要忧愁中间夹杂着三层应许。第一层应许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医治我们干枯生命的良药。今天我们有唱哈，耶稣是生命的良药，是生命中一切问题的答案，是生命中黑暗的光，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和满足。第二个应许就是讲的是父子圣灵的关系，圣灵要被拆来，永远住在我们门徒的心里，也就是我们的心里，而且是说主活着，重点是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并且要向我们显现，并与我们同住，这是何等的安慰。第三就是主要赐平安和喜乐给我们，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是世人，不是这世人世上的平安，是主的平安给我们。所以这三大应许我们会一个一个接下来要在系列当中会去讲。那我们从这个三个平安三个应许之后，从这个14章的下半部分，就是从29节开始一直到17章结束，都是对这个三个应许的进一步的阐述跟说明，就是为了预备门徒可以勇敢的面对未来，可以胜过忧愁和恐惧。从在当中14章到第16章说的是世界的王与耶稣的关系， 这一段整个这一段都是以关系为主，都是世界的王与耶稣的关系，然后耶稣与门徒的关系，然后门徒与世界的关系，这当中穿插的是圣灵的工作和能力，而且透过这一切就是来保证门徒必会将忧愁变成喜乐。最后16章最后他说的很俗很弱，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最后的定论。所以第17章开始就是主的祷告，然后第18章就是耶稣被捕，第19章耶稣被钉十字架，第20章耶稣从死里复活，21章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很逻辑性很强的。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我们心中，当我们遇到某种的坎坷或者困难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刚才也体会到，我们确实会感到焦虑跟不安。焦虑跟不安的时候，我们会极其的期望能够得着朋友的劝勉、安慰或帮助。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重新得着那个盼望和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这是我们人都有的。但是可悲的是，对我们的，当我们沉浸在艰难当中，我们在忧愁当中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劝告，很多的时候不是劝告，而是控告。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本来想劝约伯，然后他们却一直在控告约伯。这是神自己说的哈，他们说的不，神说他们三个人说的不在理。即使不是控告，但有很多的劝告是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那样的无助，让我们感觉他是劝我，就像我们那个导师那一个教授说，是在劝我，可是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要么就是劝告，要么就是说我的弟弟他是犯了罪，所以神在惩罚他，所以他会死，虽然他以后会进天堂，要么就是对我的一些劝告，但是真的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老师说，很难有人能够真正体会我当时的心态，我当时的处境。你只要陪伴我，什么都不说，陪伴我就好了，说的话都扎我的心。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叫做，莫惊他人苦，未劝他人善。这个我们好像不知道，在这种在别的常常都会说这句话，常不信主的人都会说这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是我们其实都一样，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觉得别人的担子总比我肩上的担子轻。劝人的人，被劝的人都是一样，劝人的人总觉得你的担子有那么沉吗？你看我的经历比你难多了。其实这是劝慰，但也是打击。但是被劝的人也会说，哇，你劝我，你知道我的担子有多难呢？你没经历过，你经历的那些对我来讲不过是小菜，我这个才是重头戏，你劝不了我。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承诺，就是老是觉得别人的东西好像总是没那么重，要是我一定能够胜过。其实这是彼得的心态啊。但是有一种劝慰，耶稣的劝慰，就是刚才我听来是极简单的劝慰，但是却是极难接受的劝慰。是什么劝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简单吗？简单，信神信我，但是极难接受。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要信你？我就真的不忧愁了吗？所以不要忧愁，谈何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经历过的话，我们都会从内心发出一个信神、信耶稣，确实是这世上唯一的一个有效的解药，唯一的解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解药。信，什么是信？信，我们原来我老讲，信不是人云亦云哈，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发生了我就当它没发生，掩耳盗铃，是什么把头埋在沙子里？ 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当啥也没发生，那个不是信啊，不是那种信，不是要把已经发生的坏事把它假装当成了一件好事，或者就假装它没发生与我无关，或者我自我安慰说啊，这件事其实是怎么怎么样。信，信是信神，信是信神，信神是什么意思？信神的真实和信实，信神完全掌权，三点。信，信是信神，是因着神的真实，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的完全掌权，我信这一个，这才是叫信，不是掩耳盗铃，不是假装没有，是确实有，确实发生，但神在这里，这叫信。信神是真实是什么意思？神是真实，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是受造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才是真实的话，那么造物主把这些造出来的那位造物主就比这一切更真实，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神才是那唯一真的真实的存在，叫做信神的真实，他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但他真实的在，他是真实的存在。信神是信实的，什么意思？信实的就是说要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坚信他是完全的良善的，他没有恶意，他是完全良善的，他是诚实可靠的，他是守约，是慈爱，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他是完全信实的，他是诚信的，他是可靠的，所以而且他有能力，信实的就是意思他是有能力成就他想成就的，否则他没有能力的话他谈不上信实，所以他有能力成就他要成就的一切的事，这是信神的信实，建基在信神，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上，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耶稣也是在这里一再强调，认识神，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这以后一会儿我会再详解。那么相信神完全掌权是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此时此刻神在这里，他是真实的，他也是信实的，他就在这里，他与我同在，不仅是同在，而且他完全掌控环境，掌控将来的发展。为什么？因为神的属性有一个最重要的三个属性，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当你发现，当你心里在想这样的一位神，又爱着你，深深爱着你，那爱到极致的爱着你的那位神，他掌权，这叫信。所以我用了戴德生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戴德生说，对上帝有信心意味着坚守上帝的信实。对上帝有信心听起来很虚很空，但是坚守上帝的信实，你要坚守住上帝是信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这叫信。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好简单，好难接受，不要忧愁，信神，信这三个动词在原文上它不是直述语气，不是一个普通的语气，而是命令式的语气，不要忧愁是被动式的命令语气，信神信我都是主动式的命令语气。这在说什么？这在说耶稣不是在建议一件事，不要再建议你们啊，建议你不要忧愁啊，不是，耶稣在命令他的门徒不要忧愁，不要被忧愁所胜，而是要信，信，这是信是命令，所以命令是一个必须执行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不被忧愁打败。所以一节的我觉得更好的翻译是，你们的心不要，其实我用的话叫不可以被忧愁征服，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这是命令。若我们在艰难中有一条命令很清晰，就是不要被忧愁打败，不要被忧愁征服，我们要信神，坚定的信靠他的信实，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掌权，也要信耶稣，因为耶稣紧接着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答案，也是第一个应许啊。那么这第一个应许有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我没有打，我们可以看经文，第一到第六节就是耶稣的离开 是预备门徒要回到父那里去啊，预备这条路，预备门徒回到那里去，将来还要接他们回去。而这条路，耶稣基督就是那路，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那么从第二个要点，就是从第七到第九节说得很清楚，门徒若认识耶稣也就认识父，看见耶稣也就看见了父。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清晰 的真理，就是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必能认识神，能够看见神，而且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人生的路，认识神，看见神，与神同行，这是在我们路上必要发生的。那第三个要点是今天不能讲的，就是十到十四节，那里讲的是父与子的关系，也以及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两个父与子的关系，我必须跟下面的经文父子圣灵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当中我去柔和着讲。另外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意思在后面也是有好几次出现，我是柔和在一起要讲祷告的时候去讲。什么叫祷告？哦，这题我打了。好，那我们来看经文。经文这里边说，在我父的家哈有许多住处，是为门徒预备回家的路。这个家是天，是指的就是天家，天家就是天堂，我们常说的天家天堂。它实际上是指在天上神全然掌权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天上神全然掌权的那个天，也就是天国所在之地。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会到那里去。所以耶稣自己在这里说，耶稣自己就是那一条回到天家的路，他自己都是路。那第三节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我以前讲过同样的话，耶稣说同样的，就是说在这条路上是有主的同行，有主的同在，这条路主一直都在，他在这儿，他是路，所以我们走在路上就有他的同在。而且这条路在他的同在中一直通往一个永恒的一个荣耀，那就是永恒中与神同在那样的一个荣耀当中。这是这条路，我在哪里你也在那里。再有就是父的家，用的是父的家，好温馨啊。说到家，我们常一到家我们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安稳安心和这一种被安慰被呵护的感觉啊，那是家的感觉。所以家，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家，温馨的家，我父的家，就是在这家里是要永恒的享受神的同在，并且享受神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一种安慰跟满足。也就是比保罗所说的，就是以神为乐那样的一个安慰跟满足，这是我们人生这条路所应当有的。所以第六节那里说，我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人借，若没有，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必须解明白，它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不是说道路真理生命，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就是道路是整个上下文的主题，因为多马在问说那条路我们不知道，然后后面耶稣又紧接着回答那条路，所以路是这一句的耶稣之所示，这是耶稣之所示的第六个所示。我们一直讲在约翰福音中一共有七个耶稣之所示，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尽量不重复。那么这是第六个道路，耶稣是道路，是整个的这个主题。那真理是道路的实体，这个道路的本质本体是真理，必须记住啊，很难理解但要先记住慢慢理解。那么生命是真理的本体，是真理的实体，真理的实质就是生命，那么道路的实质也就是生命。所以这个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它不是平行的，而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就是说明的一个关系，解释的关系。耶稣说他是那条道路，我一定要强调，耶稣不是在指明一条道路，有一条道路你们可以去，不是，而耶稣清楚说我就是道路。所以这条路紧接着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在说天上地下只有这一条路，唯一的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要说信我， 信神也要信我。因为在使徒行传那里，彼得曾经被圣灵充满，他当时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唯独信耶稣。因为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别的我就不能吗？对不起，不能。因为耶稣就是那路，而且只有一个耶稣，所以只有这一条路。我们今天会看得很清晰，为什么只有一条。另外，耶稣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我们很清楚，就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在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耶稣才能将那看不见的神显明给世人看。因此看见耶稣就看见神啊。所以这里在说的就是耶稣是神的最高的和最完美的那个启示，就是神的真理，就是道，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是神的真理，耶稣这个人这个位格，他的作为，他所表现的就是真理，所以他是真理。因为真理必须是唯一，否则就不叫真理了。英文 truth 只有一才是 truth， 两个都是 truth， 一定有一个是要么一模一样，要么就有一个是不对的。所以真理只能有一，所以他才成为呢唯一的道路。我都在解释，道路是唯一的道路，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所以他是真理，他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个道路的本体是真理。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就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是走在基督里面，就是走在真理当中。所以不是要轻看读经，不是要轻看这些讲道，不是要轻看我们，我们必须要重视，因为这是真理，这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途径。读经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唯有在这个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到达真理的源头父那里去。所以读经认识神，认识真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的。在我们都清楚，在约翰福音五章，我曾经讲过，在那里二十六节那里说，因为是耶稣自己宣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耶稣是生命。十一章二十五节，他也向马大说，中文的翻译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和生命，当我讲过哈，所以他是生命，再次强调他是生命。而且在约翰一书那里，约翰老约翰也说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就认识耶稣就是永生，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在这里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耶稣是那自有拥有的生命，是那生命本源。所以只有这真实的生命是唯一的，所以他才是那唯一的道路。而且生命代表的神他自己，所以神的同在在这生命当中，走在这道理就是走在生命当中，就是在耶稣的同在。那么第二个要点，门徒若认识耶稣，也就第二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因为就是认识耶稣就认识父啊，就是从今以后，耶稣说从今以后要，也就是说从今以后表达的是耶稣的死复活跟升天。从那个时候以后，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都是借着认识主更认识父，而且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就已经看见了父。因此只是在说在这条路上，我们人生当中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在认识神、看见神并与神同行的人生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要点当中，我们岂能还要再忧伤呢？在第八节那里，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知足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虽然是问题出来的，但它代表一件事，就是在当时的就包括今天，其实我们最渴望的，不管他信不信神，他最渴望的就想看见神，对不对？所以他最渴望的事，最荣耀的事，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看见这位神，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所以但是耶稣有一句安慰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看见了神。所以在这条路上，唯一的路上，是有神的同在，是能够看见神， 因着与神的同在而能够得着那唯一真实的安慰跟满足的。所以不要忧愁，要信神，信耶稣。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是真正令我们内心无法抗拒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身体的疲惫可能你歇一天歇两天可能歇过，真正的疲惫无法抗拒的疲惫是心累。其实有的时候疲惫不是真的累，是心累了，所以你的人整个垮。而且我们内心无法抗拒的一种痛苦，很多的时候确实疾病会带来痛苦，但是无法抗拒的痛苦不是疾病所带来的，而是内心的苦，内心的痛。所以心病必须得心药来治，而这个心药我们前面也讲，先到做总结，就是信神也要信耶稣，这是唯一的心药，唯一的解药。所以总结，我们行走在这条路上，就是行走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活在这条路上，就是活在基督里，也是行走在真理当中，就是活在真理当中。活在真理当中，就是真理圣经的话成为我们内心的一切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血液当中每一滴流出来的血液都有经文在当中。当我们的生命完全沉浸在真理当中，那才是走在真理当中，而且走在真理当中就是走在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生命的何等的一种安慰，这是何等的一种应许给我们。而且更好的应许就是我们必能经历神的存在，能够看见他，他不能见，但是耶稣基督明明的让我们看见神。而且在这条路上因着耶神的同在，耶稣的安慰跟满足是我们内心胜过一切忧虑的唯一的方法。因为真理是生命的源，所以真理养育我们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耶稣复活生命，我们常说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里边，所以他也必能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信神也信耶稣，不要忧虑，不要被忧虑征服。好，我们来祷告。太天父，谢谢主耶稣，要赞美感谢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那唯一的引领我们回天家的那条路。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一生都行走在真理当中，浸泡在这生命的海河当中，生命的泉源当中，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得着你真理的养育。主要让我们一路能够与你同行。主要当我们心里艰难，心里痛苦，心里疲惫，心里忧愁的时候，主啊，你来安慰我，与你同在，你同在带来我们安慰跟满足。主啊，谢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